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以弗所书2章10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工，他必成全这工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让我每天领受神的言语，听劝教，受训诲，在神的真道上长进，成为明白神心意的智慧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知足的秘诀。我们思想知足的秘诀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。腓立比书4章10到1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越侍奉越甘甜。
自从我接受主耶稣，他曾为我主宰，自从我跟随主耶稣，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，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，我爱他更深，因他爱扶持我，天堂在我心中覆沛长满意，就越甘甜。赐给我一切的需要，他的恩典奇妙，使我心中充满希望，侍奉他越久越甘甜，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，我爱他更深，因他爱扶持我，天堂在我心中覆沛甘甜，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。
腓立比书第4章
10-13节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事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腓立比书4章10-13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11节，腓立比书4章11节经文说道：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腓立比书4章11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腓立比书4章11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腓立比书4章11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《知足的秘诀》。保罗轻看世界一切的安舒，在监狱里写了以上的话。有一个故事讲到，一个国王一天早晨独自来到他的花园，发现园里的花草树木竟都枯萎凋谢了。他就问靠近门边直立的橡树，出了什么事？他发现原来橡树因为觉得自己没有松柏那样高大俊美，感到不想活了，决意让自己死去。而松柏因为自己不能像葡萄树一样结实累累，心早已经不在了。葡萄藤因为不能像桃树那样直立结出佳美的桃子而想要自尽。天竺葵也因为自己长得没有紫丁香那样高，并且像它那样散发香气而在那发愁。整个花园都是这样。后来国王来到一株三色堇前，发现他亮丽的脸庞没有垂下，仍然像以前一样的快乐，就说：哇，三色堇，我很高兴在这些沮丧的花草树木中我找到了你这么一朵勇敢的小花，你最不会灰心。三色堇回答说：不会，我算不得什么，但我想如果您想要橡树或松柏或桃树、紫丁香或天竺葵，您就会种下它们。可是我知道您要三色堇，我就决心尽我所能的做您所喜爱的小花。毫无保留属神的人总能学会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神的心意成为他们的意愿，他们渴望做神要他们做的。他们剥夺自己的一切，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却得回了百倍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《旷野玛纳》。
今天我们思想《知足的秘诀》 这个题目。人不可能十全十美，中国话说有一德必有一失。很早以前，孙大中看过一则漫画，一间企业最底层打杂的工友老张一边工作一边在想，要是我能够成为他们正式的职员就好了。下一则，职员心里想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才能升到科长，科长心里在想，该换我当经理了吧。而一边的经理瞪着董事长的办公室，心里想，那个老家伙怎么还不退休呢。最后是那位董事长，已然是一位秃头的老人家，他说，哎呀，每天都有这么多压力，我真羡慕那个打杂的老张啊。一颗知足的心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。神不要我们存心跟人比较，因为个人有个人的恩赐，个人有个人的责任，每个人都要担自己的担子，不要攀也不要比。神在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他独特的旨意和作为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无需跟人比较。德国数学王子高斯从小就能把复杂的数学简化，他有这样的恩赐。美国小提琴家克莱斯勒还不认识 ABC 就懂得音符。别人的成就也许大过你，但你也有你应尽的本分。在神的大家庭里，没有别人能做你在你角色上所做的。神也要我们跟人比，跟人比就让自己不自觉地活在地狱中。不用嫉妒别人，在神眼中每个人都是唯一，没有人能取代。保罗说，爱是不嫉妒。一个骄傲的人必然嫉妒，而且把比他好的人当作潜在的威胁。好胜的人最容易失去喜乐，天天活在痛苦中，因为人比人气死人。该隐打死亚伯，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，带到埃及做奴隶，为什么呢？都是因为嫉妒。法利赛人、祭司长和文士以及民间的长老为什么一定要除掉耶稣呢？也是因为嫉妒。比拉多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借了来，可以参看马可福音15章第10节。嫉妒的情绪是出自肉体的情欲。一个人心里一旦有了嫉妒，他就成了眼瞎，除了贬低别人的优点之外，别的一概不知，不是故意忽略，就是视而不见。我们活着是要爱神，并且使别人更好。彼得前书4章9到10节，彼得说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管家不是拥有者，乃是替神管理，把本来就属于神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都是被神怜悯被神恩待的，当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而不是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嫉妒就是替撒旦开了大门，苦毒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。雅各说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撒旦处心积虑的要败坏圣徒的合一，他想要得着我们，好筛我们，像筛麦子一样，所以务要谨守警醒。不能知足，嫉妒别人，就是在折磨自己。我们要懂得敬虔知足，为神所造的我感谢神，为别人所得的好处和福分而高兴。愿神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。神喜欢他的园子里有橡树，有松柏，有桃树，有紫丁香，有天竺葵，有三色堇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的做神所喜悦的人。神用王宫里的以斯帖，也用从北国以色列被掳到亚兰国去的一个小女子。不要看别人好像更好，所拥有的比自己更多，因而心生嫉妒，而要在自己的环境中好好发挥，让神给你独特的才能和机会相遇。 很多年前，孙大中读过一篇翻译文章，叫《金色的窗》。他说道：从前有个小男孩，每天黄昏，总是坐在家门旁，常常遥望着远处山顶上的一间房子，在夕阳反射的映照下，把那栋房子渲染得灿烂辉煌。那一扇扇的窗户仿佛是金色的，要不就是镶着钻石，在夕阳下闪烁发光，美丽无比。看着自己所住简陋的房子，普通的玻璃窗，修了又修的屋顶，小男孩多么希望自己的家也能像那栋拥有金色窗户的房子那么舒适，那么迷人。终于有一天，小男孩决定亲自去参观那栋美丽的房子。他努力地爬过山坡，穿越丛林和原野，一步一步地爬上对面的山坡，最后终于来到了他心里向往已久的房子。现在他就站在渴望已久的那间迷人的屋子前，可是一看之下，他迷惑了。他发现眼前的房子根本没有金子，也没有镶着钻石，相反的是一间没有人住、荒废多年的老房子。陈年的泥泞掩盖着窗框，厚厚的灰尘布满了玻璃，并没有发出任何辉煌的金色。屋子里既孤独又冷漠，看来荒废了很久很久。怀着失望、沮丧和落寞的心情，小男孩想要回家，正在转身的时候，他呆住了，因为他看见远方山坡上他自己的家，他的家正沐浴在落日辉煌的金色中。他恍然大悟，自言自语地说：我自己的家才真是有金色窗户的屋子啊。这个小故事给孙大中带来很大的启发。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男孩一样，不能接受自己，一直去羡慕别人所拥有的。但正如前面所说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他是他，你不必做他，他也不必做你。你不是努力的要把自己改造成你羡慕的对象，不是变成跟他一模一样，而是要改变你的观点和角度。有的人会因为感到自己不如别人，因为自己所做的好像不为人知，就提不起劲儿。杏林子刘霞姐妹写过几则寓言故事，其中有一则令我印象深刻。他说，有人问泥土，你委身于地，无声无息，受人践踏，又无华彩外衣，你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？泥土说，真正的智慧在于隐藏，真正的才华在于沉默。我让花草树木蓬勃生长，供应他们无缺的养分，我无穷的生命力还不够明显吗？泥土很能够接受神所造的自己。世界上最多的就是泥土，最平凡的就是泥土，但是不能没有泥土。有一部影片叫《一路上有你》，叙述一位早产儿叫 Simon， 因为早产的缘故，他的身材特别矮小，也不被父母亲所疼爱，但是他知道神让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美好的旨意，所以他活得很乐观。而且他有一项特殊的才能，就是在水里憋气，他能潜水。后来在一次意外中，一辆载满孩童的校车因为车子打滑掉进了湖里，所有的人都吓坏了。当下 Simon 很有勇气地跳下水去救人，在当时情况下，只有像他那样矮小的身材才可能钻进车窗把车门打开。果然他完成了高难度的救援动作，最后许许多多的孩子因为他而获救。后来 Simon 因为体力透支而过世，这些获救的孩子都纪念他们曾经嘲笑过的伙伴。所以不要小看自己，不要一直看自己没有的，而忽略了神已经给你的。台湾一位音乐老师何美义老师，他因为罹患非典型侏儒症，身高只有1米26，在人群中显得特别矮小，但他很开朗地说，神就是因为把我造得这么特别，他一定会特别记得我。 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，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而要在天地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。有的人太过在意别人怎么看他。有个寓言故事说道，一只跑得很快的狐狸偶然遇到一只慢慢走路的蜈蚣，他就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蜈蚣说，我用四只脚走路都会跌倒，何况你用100只脚，怎么可能走得好走得快呢？蜈蚣一听，第二天他就不会走路了，他就乱了，本来走得好好的，听别人一讲，他开始否定自己。西班牙知名的画家毕卡索刚出道的时候，原本想要当诗人，结果他写的诗被极具鉴赏力的斯泰因夫人批评得一文不值。毕卡索因而看清真相，回心转意，专心投入他擅长的绘画。有人说，幸好有斯泰因夫人的批评，否则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位平庸的诗人，而少了一位伟大的画家。何谓天才呢？有人说，就是摆对地方的人才。神不但给我们天资才能，还让我们在所受的教育中有所领受，在生活的经验中有所学习。你的经验是别人没有的，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更完美，而不是勉强自己变得跟别人一样，不用去模仿别人或追随他人。不要羡慕别人说，哎呀，要是我是你就好了。我们已经有了基督，有了主还要什么呢？父已经将万有交在子的手中，住在他里面就有了一切。我们只要好好的效法主。主看重的不是我们拥有多少，而是我们的心是否向着他，是否恒久专一的顺服他。神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，他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责任重，做得多就埋怨，又或者心生骄傲。神没有要求我们达到完美，让人刮目相看，而是单单要我们透过所做的来荣耀他。孙大中参与福音广播已经30年，我搞的服事主不是百米短跑，而是长途的马拉松，需要长期耕耘，需要长久默默的去做。当我们伸出左手和右手的时候，发现右手不需要任何装扮，手表不戴在右手上，手镯子也不戴在右手上，乃是戴在左手上。为什么呢？你说因为右手要做事啊。对，因为右手比左手有力，所以他一直做一直做。那么神给右手什么奖赏呢？什么报偿呢？神给右手的报偿就是让他成为右手。如果神拣选你做他的右手，做他要你做的事，你能欢欢喜喜的一直做，没有埋怨，这就是神给你最大的殊荣，这是神给你最大的鼓励。有一则寓言故事，杏林子刘霞姐妹她写道，荷花悠悠地问造物主，我将我的芳香沁人心脾，华容与人赏析，根茎供人食用，子房可以入药，我将我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呢？造物主回答说，我要你无怨。神给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安排，圣灵对每一个人的引导是不一样的。罗马书12章第6节，保罗说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要有智慧地把自己摆在对的地方，做对的事情。苏格拉底说，人贵自知，要有自知之明，要查验何为神在我身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不要好高骛远，勉强自己去承担与呼召无关的重担，也不要把个人得失看得太重，而要为神的国谋求最大的利益。时间会印证适合性，天才必须摆对地方，但他也必须肯发挥自己，把自己用尽。若有潜能却因为摆错位置而不能发挥，那就是埋没了他。在神的家里不可有优越感，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而要谦卑，有国度的眼光。 神许我们毫无保留的属于他，单单渴慕做神要我们做的。当我们剥夺自己的一切，好像一无所有，却得回了百倍。感谢神，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瓦器，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所做的是应分做的，用知足感恩的心向着神，一生喜乐的服侍他，我们的生命和侍奉就蒙神悦纳。神愿在这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让我们心中有爱。
在人生路上，有风有雨，有欢笑和泪滴，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，我都甘愿承受，快快乐乐地走。让我们心中有爱，相扶相持，完全地奉献，用真爱付出，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，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。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你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让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照你所喜悦的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效法你，甘心做众人的仆人。主啊，你的轭是容易的，你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你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帮助我们跟随你，不失去焦点，而是按照你的旨意发挥潜能，顺从你的引导，做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，服侍这一世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的心尊你为大，我们的灵以你为乐，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因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帮助我们善用所有，尽上所能，使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你。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79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在人生路上，有风有雨，有欢笑和泪滴，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，我都甘愿承受。